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，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儿灵修的时间。诗篇119篇64节，诗人说：耶和华啊，你的慈爱遍满大地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神本为善，所行的也善，求主的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使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守公义，能够敬虔度日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教会必须改变，其实是一种妥协。我们思想教会必须改变，其实是一种妥协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4章1到8节，提摩太后书4章1到8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主，我愿单属你。
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一到八节，我在神面前，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，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你却要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，尽你的职分。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从此以后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八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三四两节。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跟四节，经文说道：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四节，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四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四节，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教会必须改变，其实是一种妥协。任何传福音的人，若针对一般人感兴趣的事，或喋喋不休的讲论的时事，想借此建立共同之处，使罪人能感到自在，就是犯了像巴别塔一样的错误。凡为人碾平道路，以减除他的罪恶感与困窘感的努力，不仅是白费功夫，对人的心灵更是危险有害。在现今流行的错误观念中，有一种声音在强调，时代在改变，教会也必须跟着改变，基督徒必须调整方式，以因应人们的要求。如果他们只要十分钟的讲道，就给他们十分钟的讲道；如果他们想要心灵鸡汤式的真理，就给他们吧；如果他们想要电影，就给他们提供许多电影；如果他们喜欢故事，就说故事给他们听。那些拥护妥协的人坚持说信息是一样的，指着方式改变了。小心不要把索多玛误以为是耶路撒冷，把好莱坞认为是圣城。若抱持这样的心态，恐怕未能领人归主，犯到自己失迷的真道。
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十六篇第八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我将耶和华常摆 在我面前，因你在我右边，我便不知动摇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
今天我们思想教会必须改变，其实是一种妥协这个题目。神的教会要留意，不要走迎合大众文化的路。初代教会的教父特土良说，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呢？雅典是人间的艺术流行文化的代表，吸引娱乐大众，跟耶路撒冷是上帝之城，天上的圣城，人在这里对神真实的敬拜有什么相干呢？一个属地，一个属天。不要抱着市场消费主义的心态，投人所好，讨人喜欢，而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。陶书牧师提醒我们，不要人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。孙大中主持旷野玛纳节目，播放的多半是传统诗歌，不因为现代诗歌的新鲜而丢弃那些好的，能够流传几个世纪依然被圣徒保留传唱的美好诗歌。这是经典诗歌，所以我经常播放。有人建议旷野玛纳节目做简短一些，不要这么长，现代人生活忙碌，没时间听那么长的节目，每次只要讲一点点就行了。但我认为，想要多跟神同在的心是出于恋慕神的灵，是神借着他的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我们不能剥夺那些爱主渴慕主的道，想多听一些他们想听想更长时间灵修的权利，因为主的道百听不厌。所以孙大中不打算把节目做得简短一些，反过来我鼓励只打算简短灵修的弟兄姐妹，肯花多一些时间追求神，不要把与主相会变得形式化，想越短越好，好像赶时间，而要实实在在经历到神。孙大中不打算讲得更少，而期望自己把道讲得更好，因为重点在神的话。在教会里边，我们装潢摆饰可以朴素一些，但是有丰富的道，活动减少一些，但神的话语能够带出力量。日本一位音乐评论家名叫藤井康南，他说，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散布于全世界，有广大信徒，最大的理由就是有优美动人的宗教音乐。这些宗教音乐真的能使人忘却世俗烦恼，洁净人的灵魂，使其更真高洁的境界。这是一位日本音乐评论家他的看法。有天孙大中在开长途车的时候，我在车上唱了诗歌，一首接着一首，突然有个念头浮现在我心里，我说基督教一定是真的，为什么？不然怎么有那么多诗歌，每一首都那么好听，那么感人。单单芬尼克鲁斯比姐妹，美国一位盲眼女诗人，一个人写了超过8000多首圣诗。中国吕小敏姐妹，一个人写了1500多首圣诗，收录在迦南诗选里头。如果基督教不是真的，怎么可能呢？小敏姐妹说，圣灵是诗歌的作者，我只是耶稣所用的器皿。圣灵会感动我们做当做的工，教会的元首基督会指教我们当如何行。同样是基督徒，韩德尔从小就有音乐天赋，他的才气达到一个地步，他马上能够抓住群众的心理，他可以用几个很简单的曲子做出最优美的音乐，但他的动机是为了讨好听众，而不是像巴哈那样要单单荣耀神。巴哈写曲子的时候从来不是要讨人喜欢，他仔细地研究音乐对位的美， 在写作过程中不断祷告，求神帮助他。写完以后呢，把这首曲子献给神，归荣耀给神。韩德尔很懂得群众心理，他知道人们爱听什么。有人说，韩德尔所写的水上音乐在演奏的时候，连牛都很快乐。在挤牛奶的时候，如果播放水上音乐，可以挤出更多牛奶。所以韩德尔他的音乐是从讨好听众作为出发，神让他经历挫败。一段时间，听众突然不喜欢听他的歌剧了，为什么？喜新厌旧。后来蒙神光照，韩德尔再一次把自己完全献上给神。今天做神的仆人讲道，也不是讨人喜欢，而是忠于神，讲神要你讲的。加拉太书一章十节，保罗说，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，还是要得神的心呢？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？若仍旧讨人的喜欢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迎合群众的传道人，最后会因为群众的新鲜感消失，兴趣转向而感到惊慌。中马天牧师说，今日的教会企图讨好大众，将基督的福音稀释，轻描淡写，贫乏无味。现今的信息无法使听者扎心，人们听完道无动于衷，依然故我。从福音书可以清楚看见，耶稣基督的信息总是能对他的听众产生两种反应，不是使人得救，就是使人怒火中烧，进而反对威胁逼迫讥笑他。福音是两刃利剑，若不是被福音拯救，就是被福音定罪。福音不再被大多数人视为可行的生活理论，这是传道人之过。陶叔牧师说，任何一位牧师若非全心全意为服侍基督，他就会多方为自己利益打算而讨好信徒。他非但不能引导信徒走应该走的道路，反而迎合他们的心理，用尽各种方法讨好他们，实现他们心愿。这样他在人面前就俨然是一位有胆有识的领袖，同时又可避免得罪任何人。你要注意，当人说教会必须改变的时候，是否是一种妥协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在纳粹德国，有位很有名的牧师叫马丁·尼莫勒，因为不配合希特勒的政策，被下在监里。因为他是一位名人，当局有所顾忌，就派一位妥协的牧师去劝他。那位牧师走进尼莫勒被关的监牢里，一见到他就很关心地上前问，马丁弟兄啊，为什么你会在监牢里啊？尼莫勒看着这位他认识的弟兄，也是同样做牧者的，看他好一会儿，他说一句话，某某弟兄，请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你不在监牢里？两人对话就此结束，因为前面那个妥协了。尼莫勒牧师把重担卸给主，他讲该讲的话。卡门夫人说，合群是普通人的本性，孤独则是圣贤的特质。一般人喜欢随波逐流，卓越的伟人则坚持原则，做中流砥柱。昧着良心跟世俗妥协，为了获得利益享乐，追随潮流，是很自然的现象。牺牲一己之力，遵循神的旨意，奉献自己在祭坛上，则是反常现象。没有人跟我并肩站立，他们都离我而去，是遍体鳞伤的保罗在监牢里写的。亚伯拉罕独自敬拜神，不跟索多玛人同流合污，罗德则选择妥协。挪亚未雨绸缪建造方舟，他的左右邻居就笑他迂腐，结果他们葬身洪水之中。效法世界与罪妥协，这是我们不能得胜的关键。我们看所有河流除了人造运河之外，几乎都是蜿蜒的， 从高空看河流，几乎都是弯弯曲曲，因为水一旦遇到阻力就会改变方向，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流动。河水会绕过任何阻挡水流的东西，所以河流是弯曲的。你要讨好这个世界，跟它方向一致，好像就相安无事。但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六节，耶稣说，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，你们就有祸了。雅各书四章四节，雅各说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吗？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教会必须改变吗？我们再想一想。保罗知道唯有人明白十字架的意义，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以及跟他的关系，人才能够真正因为信主得永生。所以我们跟人传福音，只要很忠实地讲耶稣为我们受死埋葬跟复活，只要忠实地讲耶稣是谁，他为我们所做的，将真理表明出来，然后在神面前把自己跟自己所说的推荐给个人的良心，神的灵会与我们同工，证实我们所传的道，这是他的工作。神能照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的事，建立听到的人的信心，让他们最终能信，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。传福音不是演讲比赛，不是个人表演，不是为了成为得众人赞赏的演说家。一个演说家要讨好娱乐，迎合大众的感受，但这不是我们的任务。若是传福音的结果只是让大家觉得，哇，你很棒，你很行，你很有口才，你表演得很好，反而失去对福音信息的注意，你就还不如乡下人用最淳朴的几句话激励人，更能叫人觉醒。保罗不是靠人的演讲技巧说动人，若是做演说家，听众有兴趣认识的就是保罗，不是基督。大家感到保罗是个伟大的演说家或哲学家，但保罗很清楚，主差他到外邦人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叫他们能够因为信靠耶稣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，这是他要做的。保罗晓得，若不是圣灵感化人心，怎么说人也不信，所以他需要祷告。他不是用高言大志或者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对人宣传福音的奥秘，而顺从圣灵在他心中的感动，讲耶稣要他讲的话。他一讲，主就开导人的心，主的道就摸到听者的心灵跟良知。我们的理智说服不了人，因为神的奥秘不是灭亡的人他的智慧能够领悟的，没有圣灵帮助，人凭着血气怎样也不能明白，拥有博士学位也无济于事，他也听不懂，因为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像婴孩就显出来。那些没有永生盼望的人自以为有智慧，看保罗是在那儿胡言乱语。保罗知道，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，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。那难道口才不重要吗？口才很重要。所以以弗所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，保罗说，也为我祈求，使我得着口才，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，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。如果口才不重要，保罗就不用请弟兄姐妹为了祷告。所以口才也重要，但不是最要紧的。最要紧的是让神自己的话带出力量，这个能力是先在我们里边，我们能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条理清晰地讲明出来，使众人听得明白，这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，是神的灵风吹来，使人的灵魂苏醒，是天父吸引他们来，最后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会信。所以 不要怕，只管讲，只管照着神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荣耀归于真神。
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全地因你主神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我的快乐欢喜，敬拜真神子耶稣来到父亲，荣耀归主他一生就大事
请我们去祷告。荣耀的救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教会的元首，若是教会需要改变，你会指教我们，你要我们传讲真理的道，就是叫人得救的福音。你就是圣灵感动人，若不是圣灵感动，没有人能口称耶稣是主的，若没有奉差遣，也没有人能前去传道。若不是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，我们传福音就没果效。是你赐给顺从之人圣灵，在蒙恩的人心里做见证，人们才会信而归你。一切都是出于你，都是你的恩赐跟选召。主啊，我们是与你同工的，我们听你的声音，我们顺从你的感动。愿你的爱继续激励我们，赐我们力量口才，指教我们当讲的话，使我们照着当今的本分，在软弱的罪人中间放胆讲论，领人归向你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45集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。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我必不知缺乏。